第115篇，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。是对许多读创世纪的人而言，约瑟的故事好像对幼稚园儿童讲的故事一样。然而我们必须记得，几乎一切属灵真理的种子都撒在创世纪里。约瑟的记载究竟是仅仅一套幼稚园的故事呢，还是神圣真理的种子？这完全在于我们读圣经时的观点和观念。我们若是从幼稚园儿童的观点来看约瑟生平的记载，我们就会把它仅仅当作儿童故事来读。但我们如果看见约瑟经过许多的试验，在生命里成熟，那么我们就会看见约瑟的记载不仅仅是故事，它乃是成熟圣徒掌权一面的启示。我们如果将约瑟的记载看为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，那么我们对圣经内在意义的领会就会起革命性的改变。所以我们在本篇信息中所要看的创世纪42章，它不是幼稚园的故事，它乃是说到一个成熟生命圣徒掌权的一部分。我们在约瑟的生命中所看见的乃是那灵的管制。你们也许听过那灵的重生、那灵的定义、那灵的感动、那灵的充满、那灵的高抹、那灵的能力、那灵的亮光和那灵的生命，但是对你们来说，圣灵的管制这个词可能是新的。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，我们都需要在那灵的管制之下。那灵的这一面高过其他的任何方面，甚至是高过那灵的建造。那灵的管制是关于那灵之教训的结构的顶石、基石，甚至是盖石。约瑟生平的记载乃是启示那灵的管制，因为那灵的管制是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。有两条线贯穿约瑟生平的记载，约瑟预表基督的线和约瑟个人生活的线。我们在创世纪40章看见这两条线，为了充分的解释这一章，我们需要来看这两条线。我们需要跟着这两条线直到约瑟生平记载的结束。这两条线会带给我们亮光和供应。当我是一个青年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听见许多关于约瑟预表基督的事，然而我所听见的只是表面普通的点，有许多的细节漏掉了。我也听见关于约瑟个人生活的事，但是主要的是看重约瑟生活的一些方面，这些方面造就青年圣徒，教导他们要忍耐、赦免人，并且要爱人。然而我所听过关于约瑟的信息没有一篇是用到生命这一个词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关于约瑟预表基督的一些事，然后在下一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更多的来看约瑟的个人生活。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创世纪42章，我们就会看见这一章描绘了一幅基督的生动图画。创世纪41章56节说，当时饥荒遍满天下。57节说，天下的饥荒甚大。在42章的时候，全地都在饥荒之下。这正是今天的光景。饥荒就是严重的缺乏粮食，缺乏人类维持生存的凭借。然而粮食不仅维持我们的生存，并且给我们满足，因此在我们吃喝的时候，不仅仅我们觉得在维持生存并且得着满足。今天全世界都在不满足当中，以色列国尤其是在经历这样的不满足。这个国家在竭力奋斗挣扎来维持生存。你如果访问以色列，你必然会同情他们， 因为他们确实需要保障和安全以维持他们的生存。以色列似乎需要格伦高地和沿着西乃旷野的屯垦区以确保他的生存。以色列国奋斗征战，因为他是在饥荒之下，不满足之下。我们需要把创世纪第42章应用到今天世界的局势中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会看见全世界都是在饥荒之中。照着创世纪42章，只有约瑟所在之处才有粮食。这个指明在预表里，只有基督所在之处才有粮食。换句话说，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得着满足。基督在哪里，哪里就有满足。今天基督是在召会中，你若是在召会中却没有享受到满足，那么这指明你是在饥荒之中。圣经预言以色列人要被迫转向基督，正如约瑟的哥哥们，他们被迫转向约瑟去敌粮。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说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在罗马书11章26节保罗说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拯救者从锡安出来，他要从雅各家消除不敬虔。将来以色列要被迫转向基督，现在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容易这样做，这是因为他们完全不认识基督。虽然以色列人相当聪明，但他们和以色列政府所有的人都不认识基督。创世纪42章8节说，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怎样不认识约瑟，今天地上的人也照样不认识基督。然而我们认识他，是我们认识基督。我们在教会中的人不是愚笨的，我们比政治领袖更认识世界局势。我们若不比外交家聪明，至少也和他们一样，因为我们不是愚笨的，反而是聪明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必须在哪里花费我们的时间。每当我看报纸的时候，我就发觉那些在会议桌上讨论事情的外交官们，在神的眼中乃是在无知的说话，他们完全是无知愚昧的。所有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都满了虚空的讨论。我们在这里谈圣经比他们要好得多，我们的谈话最有道理，最合理性，并且最合逻辑，甚至最富哲学。因为我们对基督不再是无知的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。创世纪42章8节说，约瑟认得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，因为他们不认得约瑟，约瑟就试验他们。这个也预表以色列人在无知中被迫转向基督时，基督就试验他们。今天整个以色列国仍旧在凭他自己挣扎，不知道要转向基督。但他们将来要被迫转向基督时，因着他们的无知，基督就仍然要将他们置于试炼中。创世纪42章17到24节，约瑟管教他的哥哥们，这预表基督要管教以色列人。基督虽然盼望以色列国转向他，但是他并不放松随便。在以色列人转向他的过程中，他不仅要试验他们，更要管教他们。照着圣经中的预言，重建的以色列国要受到许多的试验，要忍受许多的苦难和管教。主要惩治他们，目的要使他们学功课。约瑟管教他的哥哥们时，暗中却爱他们。这个暗中的爱吓坏了他们。照着圣经中的预言，主也要施行他主宰的权柄，供应以色列人一切的需要。我们无需为以色列人担忧，因为我们确信 主宰的主要供应以色列人生存的需要。比如小小的以色列国若需要一些领土，主就会赐给他们。神有办法这样做，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高过地上所有的总统。以色列人会不会保留住格兰高地或者是西乃，完全不在于那些总统和外交家的决定，完全在于神的主宰。主要试验并管教以色列人，同时将他那隐秘主宰的爱赐给他们，因为主需要他们。在创世纪里约瑟生平的记载启示约瑟需要他的哥哥们。那么谁的需要大呢？是约瑟的哥哥们更需要他，还是约瑟更需要他们呢？我要说，约瑟需要他的哥哥们过于他们需要他。不错，约瑟成了埃及的统治者，然而约瑟仍不满足，因为他仍然盼望他梦的应验。约瑟在埃及非常的寂寞，他渴望看见他的父亲和弟兄们，他需要梦的应验，需要他的父亲和弟兄们，因此他对他们的需要过于他们对他的需要。今天对于主耶稣原则也是一样的，谁的需要大？以色列国需要主耶稣过于主耶稣需要以色列国吗？我要说，主需要以色列人过于以色列人需要主。照样我们需要主耶稣，主耶稣也需要我们，那么我也要问，谁的需要大呢？是我们需要主过于主需要我们吗？主需要我们过于我们需要他。你里面如果有这一个认识，你就能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何等感谢你顾念我的需要，但是主，你需要我过于我需要你。我也许不在意我会不会下火湖，但你非常在意。我要请问你，你敢这样对主这样说吗？因为主需要以色列国过于以色列人需要他，所以主在暗中爱他们。然而约瑟的哥哥们不明白约瑟的爱，今天以色列国也照样不明白基督对他们的爱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不明白主对我们的爱。我有几分的关切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仍然不明白主的爱。你清楚他的爱吗？你晓得你在教会中不是因着你的决心，乃是因着他对你的爱吗？你在教会中的事实是主爱你最有力的明证。然而这不是说主耶稣不爱那些在教会之外的人，主必然爱他们，但是他们失去了他的爱。我们虽然没有失去他的爱，但我们可能完全不明白他的爱。盼望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明白基督的爱。相反的，我们应当对他说，主啊，为着你的爱我感谢你，我在你的同在中证明你爱我。主，我何等的感谢你，我能够在这里享受你的同在。